平安。
这是我第二次来贵教会讲道。那如果大家有印象，我第一次是去年来的。那上次讲的是约翰三书的1-8节。那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约翰三书的第二部分经文，就是9-15节的经文。那我们请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1、2、3。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地见你，我们就当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要就请你把你的话语给我们打开，让我们讲的，让我们的听的，都借着你的话语得造就。感谢主，孩子这样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之名，阿们。不知道大家对上一篇的信息还有没有印象啊？上一篇信息的题目呢，是在爱中按真理生活。那讲了有一个叫该由的一个弟兄啊，他打开自己的家，用爱心呢接待远方来的客旅，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那上一篇的信息呢，讲了四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按真理而爱，第二个呢是按真理而喜乐，第三个呢是按真理而行，第四个呢是按真理同工。在这个不知道名字的小教会里头，这个名叫该由的弟兄呢，因为自己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小的服事，神都纪念他，把他的名字收录到了圣经里头，让他成为神话语的一部分，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我猜啊，他在接待客旅的时候，他压根儿不会想到有这么大的荣耀等着他。同样，如果我们今天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服侍了教会，服侍了兄弟姐妹，神也都会去纪念。就像马太福音10:42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地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那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约翰三书的1:8讲的是该由这个好弟兄，他在爱心中接待远方的客旅，按真理在弟兄们中间服侍。如果教会里这样的弟兄有很多，是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对吧？应该是很美好的事情，大家一起和睦同工，在爱中呢彼此搭配，同心合一的服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画面。但实际情况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会有很多的摩擦，会有纷争。那有的时候纷争呢，不一定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就是彼此意见不同，那争吵来争吵去，争吵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对方去听我的，因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当然要听我的。那争吵背后的原因呢，其实很多人都是好为首的人。那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呢， 弟兄姐妹们应该如何搭配呢？有没有一些原则我们可以学习？那我觉得今天的经文呢，对这个问题就会有一些帮助。我给今天的经文起了一个题目，叫在爱中按真理服事。在这段经文里，老约翰分别列举了一个正面的一个反面的例子，给我们解释了如何在爱中按真理服事。那这段经文呢，我分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9到10节，在爱中按真理服事的反面的例子，好为首人的特征。那11节和12节呢，是在爱中按真理服事的正面的例子，效法善的见证。13到15节呢，是爱中的问安。那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好为首人的特征。第9节，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飞不接待我们。这里的我就是老约翰。那老约翰写信给该有所在的教会，略略的写信，英文就是 I wrote to the church。那略略呢，就是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加上去的，可以理解为简要的写了一封信。那老约翰写信给这个教会，推测这封信的内容呢，可能就是请教会做一些接待的工作。老约翰写这封信的收件人是这个教会，不是某个具体的人。但是谁为这封信的内容做了回复呢？是丢特飞。我是从 Wyckoff 教会来的。假如有人写信给 Wyckoff 教会，那收到信的人一看是给 Wyckoff 教会的，那会转给谁呀？转给教会的带领的弟兄，对吧？同样的道理，这封信老约翰写信给这个教会，结果是丢特飞来处理的。所以呢，丢特飞这个弟兄很有可能是在教会做带领的一个弟兄，他不是一般的弟兄，这个呢，从后面的经文也可以看出来。一个教会写信给另外一个教会，请他们做一些帮忙接待的工作，一般人的正常反应应该是我们会尽量去满足，对吧？就是不信主的人也会这样，也会有这样的反应，更不要是说基督徒了。再进一步讲，这个请求是谁提出来的？是老约翰，他可是当时唯一还健在的主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是一个非常年长的弟兄。他如果有什么请求需要我们来帮忙，这是非常有荣耀的事情。结果丢特飞却冷冰冰地拒绝了。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听上去好像很难理解。那我们根据上下文可以做一下合理的推测。老约翰服侍过该有所在的教会，这个教会里呢有很多的兄弟姐妹是老约翰带领信主的，老约翰呢也培养他们属灵的成长。这些人呢就是老约翰在属灵上的儿女，因为在第4节讲得很清楚，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了。所以这些人和老约翰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但是好为首的丢特飞可能非常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他很可能不希望看到有另外一个人在兄弟姐妹心中的地位比他还高，所以他才排斥老约翰。老约翰，你是使徒没错，你对我们的教会呢确实有很多的帮助，但是这是我们的教会，或者说这是我的教会，希望你不要插手我们的事情。老约翰称丢特飞是好为首的，英文是 love to be first。 那什么叫好为首的呢？好为首的就是要当头的，要有权柄的，我说话要算话的。还记得马可福音9章吗？耶稣有12个门徒，对吧？他们在去加百农的路上吵了一路，他们在争吵什么？他们在争论谁为大。 争论谁为大，其实就是要争谁为头，号为首。门徒为什么要争吵？因为主耶稣说，我自己马上要上十字架了。主耶稣在的时候，这十二个门徒当然都要听耶稣的。那主耶稣死了以后，这十二个门徒要听谁的？那当然彼此就要争了，谁要是当了头，谁就有权柄去管理其他的人，就都要听我的。那什么样的人是好为首的人呢？刚才提到了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是好为首的人，丢特非呢也是好为首的人。在撒母耳记里记载了大卫王有好几个儿子，他们为了王权争得你死我活，他们争的是什么？他们争的就是要当首领。那2024年，当时93岁的亿万富翁默多克和他的几个亲儿子对付公堂，争来争去就是争那个家族信托的控制权。他们争的是什么？也是要争的一个当头的控制权。所以无论是古代的 王子还是现代的亿万富翁，他们也都是好为首的。但是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是不是就好一些吗？我们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产业可以争的。但其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在公司里上班的弟兄，我们上班努力工作想要得到什么？加薪升职，对吧？那加薪呢是可以有更多的收入，那升职呢其实就是给你一些当头的权利，你可以管理一些人，管理一些事。从某个角度讲，这也是好为首的表现。那在家庭里有没有好为首的表现？那夫妻都会吵架，对吧？那丈夫吵架的时候，丈夫会说，你为什么都不听我的？你做妻子的，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为什么不顺服？那妻子呢，可能也会讲过类似的话，说我凭什么听你的？你那么笨，对吧？你又没有聪明智慧，听你的连饭都吃不饱。那在我们家呀，在我们自己家，大事呢是我说了算的，小事呢是太太做主的。那什么样的事情是大事呢？什么样的事情是小事呢？这个是太太说了算的。那什么样的人是好为首的？你有没有见过好为首的人？你肯定见过，他不在你的左边，也不在你的右边，就是照镜子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人就是好为首的。我们每一个活在罪恶的世界的肉体的情欲中的人，都是好为首的人，只是争的东西不太一样，争的程度也不太一样。那第十节，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我们看一看丢特飞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第一，他拒绝老约翰的接待的请求。第二，他用恶言妄论我们，就是老约翰。第三呢，他自己不接待弟兄。第四，就是别人愿意接待他也不允许，而且呢还把接待的这些弟兄呢赶出教会。我们看到这里，有没有觉得这个丢特飞实在是太过分了？他怎么可以这样做事情呢？那丢特飞做的这四件事情呢，其实就是好为首人的四个特点。第一，好为首的人不喜欢看见别人比他强。老约翰给该犹的这个教会呢提了一个请求，结果被丢特飞无情地拒绝了。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第一反应就是，不会吧，他怎么可以拒绝老约翰的请求？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跟人家学习，跟人家交通，你怎么能直接拒绝了呢？但是一个好为首的人，他 他是不允许身边有比他强的人存在的。如果有人比他强，那他就没法当头了嘛，对吧？所以我猜啊，这是他拒绝老约翰的原因。如果是一个很没有名气的、很没有地位的一个弟兄给他写信帮忙，没准他就答应了。那圣经里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国王扫罗，当他带领以色列人呢打败了非利士人的时候，百姓们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大家就在庆祝，那唱歌啊跳舞，扫罗自己也很高兴，在百姓中间一起庆祝。可是当他听到百姓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呢，他的喜乐还在不在？他不在了，荡然无存。不但如此，他反而生出了要杀害大卫的心思。弟兄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当你看到周围的弟兄姐妹的服侍比你好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有点酸酸的感觉？看到别的教室主日学人坐得满满的，那我带领的主日学只有两个人，心里好不好受啊？不好受，对吧？那好为首的人不喜欢看见别人比他强，所以他会千方百计地去刁难，去排挤比他强的人，没有办法和他们和睦相处。那扫罗是王，他杀人没有后果，所以他排挤大卫的方式呢，就是要把大卫杀掉。那这个办法呢，在我们现在的法治社会是没办法实施的。虽然不能杀人，但是总有办法排挤你，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的公司里，在学校里，甚至在教会里，我们都见过一个小组的 leader， 如果底下的成员比你强， leader 会怎么办？会想办法把你赶走，对不对？我们都是从国内上学出来的，大部分上学出来都是好学生，在学校排名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排名第一的学生和排名第二的学生往往不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可是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神的话说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可常见的情形是，我们放眼四周，看看四周的同伴，好像没一个比我好的，都不如我。但神的话不会错，对不对？别人看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别人总有比你强的地方，可是我为什么看不到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因为我们的眼睛上盖了一层东西，遮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这个东西就叫做骄傲。那第二，丢特飞用恶言妄论我们。那好为首人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爱论断弟兄姐妹，说别人的坏话。丢特飞用恶言论断老约翰，恶言的英文是 malicious nonsense， 意思就是用虚假的话刻意诋毁别人的名声。丢特飞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论断了，而是刻意的用假话去诋毁老约翰，就是诽谤。舌头是好为首人的武器。前面提到的十二个门徒呢，在争论谁为大，他们吵了一路。想象一下他们是如何争吵的，那肯定就是去用话语去攻击别人嘛，强调别人都不如自己，你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只有我最好，所以只有我做头是最合适的。那论断别人呢，其实是每一个人都会做的事情，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呢，我们就论断了别人，甚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比如教会的兄弟姐妹呢，做了一些事情，如果我们不喜欢，我们会不会发表一下意见？ 周五带完查经以后呢，觉得带领的弟兄带的没带好，我们也会不会发表一下论断呢？所以在教会待的时间久了，如果跟兄弟姐妹关系熟悉了，多多少少会听到这样的话，说，哎，我跟你讲件事儿哈，你别跟别人讲。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么有人会问，如果是他真有这样的事情，我是实事求是的讲，这和论断有什么区别？那我觉得有两个地方呢可以区分。那第一呢，论断别人是为了打压别人，抬高自己。如果你说话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这个弟兄，为了让他更好，这个就不是论断。第二个呢，就是你敢不敢和这个弟兄或者姐妹当面去讲这件事情。你如果敢开诚布公去讲这件事情，那就不是论断了。那第三，丢特菲做第三件事呢，就是他不接待老约翰派来的弟兄。这是好为首人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拒绝权柄。请问是谁请求丢特菲的教会帮忙接待一下弟兄呢？是老约翰，他是当时唯一还活着的耶稣的门徒啊。老约翰虽然自己非常谦卑，但他确实是有从神而来的权柄。神给了十二门徒有权柄去管理教会，带领地上的教会。他提出的要求，丢特菲是不是应当顺服？绝对应当顺服，对不对？可是丢特菲却拒绝了。他轻看老约翰的权柄，一个骄傲的人，一个好为首的人，他是不愿意顺服其他弟兄的，尤其是年长弟兄的权柄。那这些权柄是从神而来的。那骄傲的人呢，会觉得我和主耶稣呢是直接有连结的，有联系的。主耶稣老大，我老二，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样的人呢，往往也会给教会带来很多的伤害。弟兄们，如果有人在教会里，有人愿意管你，有人愿意给你提意见，我们要感谢神，这实在是一件有福气的事情。那我们要学习顺服教会带领弟兄的权柄，这也是对我们的保护。神把这些弟兄呢摆在我们中间，其实是对我们有很大的益处的。那我们教会有一些讲道的 training， 那我也在被受训的过程中。那我们 training 完了以后呢，就大家会有一些 comments， 有一些批评指正。那有一次我在做讲道的训练，讲完了以后呢，有个弟兄叭叭叭叭叭提了一堆意见。那我说我感谢，非常感谢你的意见，但我心里就说什么呢？这讲的是什么东西嘛？这个完全不对嘛！我心里是很反对的这些意见的，这是本能的反对。但是呢，我后来上班的路上呢，又把录音重新听了一遍，又把他讲的给我的 comments 我又听了一遍。当我冷静下来以后，我觉得他说的都对，我就按照他的 comments， 我又把我的讲道又改了一下。所以第二次练习的时候，我就按照他讲的版本，我又做了 practice。哎，大家都说这个好，好很多，非常好。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人的第一个反应呢，都是反对别人给自己提意见，这是肉体的天然的反应。但是感谢主，如果你能听到别人的意见，然后顺服学习，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第四，就是别人愿意接待他也不允许，而且还把接待的人赶出教会，这是丢特菲做的第四件事情。那好为首人的第四个特点，就是要辖制弟兄姐妹。那我们看到这个丢特菲是非常厉害的，他自己不肯接待弟兄，而且还让别人不可以接待，如果别人不听他的话接待了，他就要把这个人要赶出教会。所以毫无疑问，丢特菲这里呢，他是在教会做管理的弟兄， 否则他也不会有这样的权柄。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是让他好好的服侍带领神的小羊，结果他没有这样做，反而呢利用这样的权柄限制辖制弟兄姐妹，让他们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弟兄们姐妹们做不到呢，或者反对他，他就用手里的权柄来报复他们，这是非常非常过分的事情。你怎么可以把弟兄姐妹赶出神的家？但是很可惜，这样的例子呢，不但过去有，现在也有，将来也不会少。那听说过一些韩国的教会，那里的牧师呢，是非常非常有权柄的。那他们在教会里的地位是高高在上的，他们的车子、他们的房子都是要最好的。那一般的会众如果和他们说说话，或者有一些代祷的请求，都不是很容易接近。那另外美国呢也有很多 mega church， 这公开的报道呢，有些 mega church 的主任牧师是超级有钱。我查了一下，其中有个非常知名的牧师，他家里的房子是16000尺，16000尺。那这些钱呢都是会众捐助的，神本来是用他们要喂养神的小羊，可是他们却辖制弟兄，满足自己的私欲。在这些教会里呢，他们为首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任何不听他们话的人都会遭到报复和排挤。就像今天经文里的丢特飞，他就把不听话的兄弟姐妹赶出了教会。在教会里是这样，其实在家里家庭生活呢也是类似的。有没有弟兄在家里做头的时候辖制他的姐妹？我说的话就要算话，对也要服从，不对也要服从。那反过来呢，有的家庭呢，太太也会对弟兄有很多辖制，要丈夫去遵守。如果你要不遵守，老娘让你好看。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哈，好为首的人的四个特点：第一，他不喜欢看到别人比自己强；第二，他们爱论断；第三呢，他们拒绝从神而来的权柄；第四呢，他们会辖制别人。那谁是好为首的这个人呢？就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肉体罪恶世界的每一个人。这是在教会里，在教会里服侍的一个反例。那下面呢，老约翰又讲了一个正面的例子。我们讲第二部分，在爱中按真理服侍的正例，效法善的见证。11节，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当老约翰讲完丢特飞所做的事情以后，他为什么会说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呢？亲爱的兄弟指的是谁？亲爱的兄弟看英文呢是个单数，是一个兄弟。而且这句话呢，亲爱的兄弟，在这篇书信里出现了3次。如果我们对照上下文，就不难得出结论，这个亲爱的兄弟指的就是这封信的收件人盖尤。可是为什么老约翰会在讲完丢特飞的事情以后说该由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呢？好像老约翰有些担心该由会效法恶。这么好的一个弟兄，他怎么会效法恶呢？该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弟兄，他是老约翰福音的果子，他非常乐意接待远方来的客旅，与他们同工。而丢特飞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丢特飞是一个好为首的人，他不喜欢老约翰，他不愿意接待老约翰派来的同工，而且他自己不接待，还把愿意接待弟兄赶出去。请问在这样的背景下，丢特飞对该由会不会特别的友好？ 肯定不会，对吧？他是喜欢该犹呢，还是讨厌该犹？他是支持该犹的服事，还是反对该犹的服事？所以从经文的上下文推断，该犹的日子应该是不好过的。该犹是应该受到丢特非的逼迫的。当人被罪恶逼迫的时候，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要以恶报恶。假如教会里有一个人这样对待我的话，我该如何反应呢？我们凭着血气的人一般的反应就是，我要跟你死磕到底，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你逼迫我，我也对你不客气，谁怕谁。罪性里的恶呢，是非常容易激发另一个肉体里的恶。这样的例子呢，其实是数不胜数。有一次啊，我们一家人开着我们家那个 minivan Sienna 在高速上去 travel， 路上没有多少车，可是开着开着，突然从旁边有一个奔驰车开得飞快，开到我的前头呢，就马上就卡到我前面去，这个车距非常非常窄，那当时把我吓一跳啊，我就很快的马上就第一反应踩刹车，然后手就按喇叭去滴他，要给他一个提醒，给他一个抗议。那第三个反应呢，我嘴里就问候了这个司机，然后呢我就加大油门就去追，我很生气啊，我加大油门就去追，我要跟他去理论理论。追了大概几分钟以后呢，我就没有再追了。不是圣灵提醒了我，是因为我这个车追不上人家，真的是追不上人家。所以是你就看到，当有这个人呐、被罪恶刺激的时候，我们身体是有反应的，我们就会想用类似的恶去报复对方。那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罪恶刺激我们的身体，我们就会有一个类似的反应呢？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罪人的身体，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罪人的生命。当你平时好好的时候，没有受刺激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出来。当一个恶来试探的时候，一刺激你，你就有反应。就像我刚才说的，我那个嘴里对那个司机的问候是脱口而出，真是求主怜悯，这是我生命的真实一个反应。所以当丢特非辖制恶待该犹的时候，老约翰就非常担心该犹会效法丢特非的恶行，所以老约翰就告诉该犹说，不要效法丢特非，他做的这个事情是出于恶的，是不属于神的。你若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态度去还击，你也就成为了恶者，你就成为和他一样的人。那不要效法丢特非的话，那面对丢特非的逼迫，面对丢特非的辖制，你该如何应对呢？老约翰说，你当效法善。什么是善呢？耶稣在马可福音十章里讲到，有一个人跑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主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所以什么是善呢？只有神是善的，其他的一切都不是，包括各种的宗教、各种的哲学、各种的法律、各种道德。那在我认识主以前呢，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自己是一个良善的人，那压根儿都不知道什么是罪。那后来神光照我，那发现我确实是一个善人，不是良善的善，是伪善的善，很虚伪。那只有主耶稣是良善的，所以老约翰说，你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你千万不要学丢特非，你要去学基督，要效法基督。那主耶稣面对别人的逼迫，他是如何反应的呢？还记得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主耶稣没有反抗，没有仇恨，反而是为钉他的这些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当我们面对社会上的不公，甚至教会里的逼迫，我们该如何处理呢？那老约翰要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效法基督，不要自己伸冤，反而要为这些人祷告。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事情，靠着人的个人的肉体和血气，我们是一定是以牙还牙的，以眼还眼。唯有靠着我们里面的基督耶稣的生命，我们才可以效法基督。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为什么呢？老约翰继续讲说，因为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那前面提到了，善是属于神的品质，只有神是善的。那行善呢，就是效法基督，基督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基督被钉了十字架，那我们也要学他的样式，天天背上我们的十字架。所以一个效法基督的人呢，他就是属乎神的，行恶的是不属于神的，不但不属于神，都从来没有见过神。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们自己有没有见过神？我们好像也没有见过神，对吧？所以这句话更贴切的解释应该是，行恶的人没有被神的光照过，行恶的人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恶事，不知道自己是邪恶的、肮脏的、污秽的、骄傲的。很多人信主之前呢，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一辈子凭良心做事，没有亏欠过任何人。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看不到自己的肮脏，看不到自己隐藏的罪。那就像一个房子哈，我们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客厅、厨房每一个角落都干干净净，很漂亮。但是你拿着强光手电到隐藏的地方，到天台，到 attic， 到 basement， 一定会有很多灰尘。这都是在大光中才能暴露的。请问丢特飞在教会里如此管理教会的工作，如此逼迫教会的兄弟姐妹，他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吗？他自己觉得是自己在为教会服侍吗？他肯定觉得是这是对的，所以他才会做。大概率丢特飞认为自己是努力服侍主的，做的是完全正确的事情。如果没有神的光照在他身上，他是看不到自己的骄傲的。还记得使徒保罗吗？他还在没有改名之前叫扫罗的时候，他是一个对神大发热心的人。他大大的逼迫基督徒，把他们抓到监里，甚至杀害基督徒。你猜保罗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觉得是不是在服侍神？保罗觉得我是在服侍神呐。他是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坏的。当神用神的大光照瞎了他肉体的眼睛，打开了他属灵的眼睛，他才看到自己一直做恶的事情，他从未见过神。所以好为首的丢特飞在教会逼迫弟兄的事情，他自己应该不清楚，因为神的光没有照到他身上，他没有看到自己的恶，没有看到自己的骄傲。真的是求神怜悯丢特飞，开他的眼睛，让他可以看到自己的罪，不要再行恶。那弟兄姐妹，我们也自己要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好为首的？我们有没有骄傲？如果反思完了以后，你的回答是，我觉得我还可以，那恭喜你，可能就是这个丢特飞。那真的是求神光照我们，也求神怜悯我们。第十二节，迪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那为了劝勉该犹呢，老约翰又给他举了一个另外一个弟兄的例子，是一个行善的例子。那这个弟兄呢叫迪米丢， 这是圣经里唯一的一次提到这个弟兄的名字。虽然这里没有详细的讲这个弟兄具体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他行善的见证呢，却非常有影响力。首先呢，是众人给他做见证，不是一个人啊，是众人，是好多人。并不是说迪米丢做了一件善事，很多人都看见了，给他做见证，而是看英文，众人是 everyone， 是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给他做见证。这个弟兄的生命呢，是非常好。他爱他周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为他们摆上，那他的善行，他的见证呢，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所以众人 everyone 才会为他做见证。这个众人呢，就包括了不同地域的人，不同的教育背景的人，那迪米丢呢，都爱这些弟兄姐妹。那想想我们在教会里和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选择性的，对吧？我们和这个弟兄比较好呢，因为我们是老乡；我们和这个姐妹比较近呢，因为我们是校友；那我们和这家 couple 会比较近呢，是两家的孩子是朋友。那迪米丢呢，是没有选择的爱，他爱教会里的每一个兄弟姐妹，真的就是像耶稣没有选择的爱众人一样。聪明的人他爱，愚笨的他也爱，谦卑的人他爱，骄傲的人他也爱。像该犹这么可爱的弟兄，耶稣也爱；像迪米丢这样的不好的弟兄，耶稣也爱。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知道主的话就是真理。迪米丢行善，他爱弟兄姐妹，但是他的爱呢，是不离开神的话语的，是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的。这就叫为真理用 这就叫真理为他做见证。比如说一个已婚的弟兄，那说神既然让我爱每一个人，那他就去格外关心你教会的姐妹，单独和他们相处，最后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个就不叫按圣经的真理爱弟兄姐妹，对吧？比如一对夫妇非常爱他们的孩子，那觉得他们孩子这也好那也好，孩子的任何需要马上都满足，孩子任何需要马上都满足，那孩子的任何问题他都看不到，没有对孩子一点点的管教，这是溺爱，这也不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去爱孩子。所以我们爱弟兄姐妹呢，是不能偏离圣经的真理。下面说，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我们呢，就是老约翰和他同工们，那很有可能就是迪米丢、丢特菲、盖尤是一个教会的，那老约翰和他的同工呢，是远处的另外一个教会的，他们不是在一起聚会，但是迪米丢这个弟兄行善的见证，让老约翰和他的同工也感受到了，所以他们才为他做见证。那迪米丢的爱心和行善呢，不仅限于自己的教会，而是外面其他教会弟兄姐妹都感受到了他的爱。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在工作中，在学校里遇到好为首人的逼迫，我们要如何处理呢？我们就是不要学习他，不要效法他，要效法基督。那这样呢，我们就做了非常好的见证。那第三部分是问安，十三节，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很快见到你，我们好面对面谈论。愿你平安，朋友们都向你问安，请你替我按着名字一一向朋友们问安。这里的我呢，就是老约翰，你呢，指的就是该犹。那上一次已经讲了，该犹很有可能呢，就是老约翰带领信主的， 而且老约翰一直关心他灵命的成长，他是老约翰福音的果子，福音里的孩子。那从这几节经文里看呢，老约翰是非常非常爱该犹的，他好像对该犹有很多的话要讲，但是不能写在信里头，是需要面对面才能讲的亲密的话语。你知道过去的教会的书信，如果有人拿到老约翰的信，他是要在会众面前去念的。那老约翰讲呢，这里对该犹有很多私密的话语，要悄悄话，要悄悄的讲，这里就说明他俩的关系真的是非常好。在老约翰的教会里呢，很多人认识该犹，所以老约翰写信的时候呢，这些朋友也向该犹去问安。而在该犹的教会里呢，老约翰也非常熟悉，很多人也都认识他，所以呢，老约翰呢也请该犹按照他们的名字一一问安。那在上一次信息中，我们讲了在爱中按真理而行的该犹。那今天又讲了两个人物，第一个是呢没有按真理服侍的好为首的丢特飞，那还有一个呢是按真理服侍的效法善的迪米丢。那迪米丢谦卑，丢特飞骄傲；迪米丢爱兄弟姐妹，丢特飞排斥兄弟姐妹。迪米丢在教会好像就是一个一般的弟兄，而丢特飞呢是教会的带领弟兄。迪米丢顺服老弟兄的权柄，丢特飞呢不顺服老弟兄的权柄。两个完全相反的人在一个教会里聚会，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我想问一下，像丢特飞这么骄傲的、这么好为首的人，他的生命有没有可能改变成为像该犹或者迪米丢一样的人呢？有没有可能改变成谦卑顺服的生命呢？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哈。还记得刚才讲的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吗？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们争论谁为大，吵了一路。虽然他们跟随了主耶稣三年半，但是他们的生命其实和丢特飞的生命是类似的，都是好为首的。在这个十二人的团队里头，每一个人都是好为首的，可是在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以后，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这些门徒得到了主耶稣的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以后，他们就完全改变了。他们不再争论谁伟大了，他们知道尊主为大，在基督里要合一。那最后我想问一下，你觉得约翰讲道讲得好，还是彼得讲道讲得好？他俩谁讲道讲得好？应该差不多嘛，对吧？他们几乎同时跟随主耶稣一起生活，而且都写了很多圣经的章节，他们讲道水平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使徒行传里头，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下以后做的第一次讲道，有3000人信主，这是非常伟大的福音的施工。就在这个时候，老约翰有没有站出来说，彼得弟兄刚才讲得非常好，但是我来补充两句？没有，对吧？很奇怪，不但老约翰没有，就是其他的11个使徒都没有站出来。他们这时候已经谦卑到一个程度，圣经里压根儿没有提他们的名字。这12个使徒在这个 moment， 他们好像就是一个人，就是主耶稣。12个门徒从彼此争论谁为大，到彼此完全的合一，他们生命的改变是经历了主耶稣死里复活的生命。所以感谢主，因为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像丢特飞这样的人有可能有希望变为像该犹和迪米丢一样的好弟兄。也感谢主，因为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我们今天才有盼望成为一个像该犹、迪米丢一样的好弟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服侍 如何按真理服事呢？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效法恶，要效法基督。感谢主，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约翰三书赐给我们，借着约翰三书里的三个人物，让我们实在看到主耶稣的生命是可以翻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就请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工，我们不要做那个好为首的人，我们愿意做该犹或者底米丢这样的好弟兄，有这样的好生命，我们可以聚在一起合一的美好的服事。感谢主，还是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之名，阿们。好，谢谢。
非常谢谢蒋元弟兄分享。这个坦白说，这个在我预备的时候，我不觉得这段经文跟我有太大关系。我不觉得我像这个，我不觉得我会有那么坏，我也不觉得更没有那么好。但是就是觉得蒋弟兄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然后神也借着这两次分享，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约翰书信里面原来没有注意到的地方。然后对我们教会里面就只有一个老大，就像刚才蒋弟兄刚才也说的，就是也非常符合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尊主伟大。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结束了，然后我们请大家参加各自的主日学。